们现在有一点交通题目，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题目是只照你的意思。这一句话呢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等一下稍微读一读。请我们先读三处圣经。第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第二处经文，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三处经文，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好，感谢主，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这三处圣经呢，讲到了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讲到有人的想法，也可以有神的意思。我们人是不是会体贴神的意思？这是今天我想要主要交通的一个东西。在体贴神的意思这句话里面，讲到一个词是 will of God， 或者是 will of man， 这个是讲神的那个心意还是人的那个心意。我们知道前面第一处讲的是彼得劝耶稣不要去耶路撒冷，那么耶稣对彼得说，你不要讲这个话，因为这个是你的意思，这不是我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你是体贴了人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你是在讲撒旦要说的话，你要推我后面去。第二处呢，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向父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请将这杯移去，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杯就是那苦杯，就是他在克西马尼园被抓捕之前那一个晚上，在他要去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那一个时间里面，他向父的一个祷告：这杯若是可行，请将它移去，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那第三处经文呢，就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这几句话呢，是告诉我们神从一本造了万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寻求神，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揣摩。揣摩是什么呢？揣摩就是 feel after， 就是你可以去感受，你可以去思考。那么在这里头，这三处经文想要带出来的一个意思呢，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关于自由意志。为什么想到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这个词很奇怪，它是圣经当中没有的词，是人把两个字放在一起出来的，一个是自由，一个是意志。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乃体贴神的意思，这个意思这个词就是 will， 这个 will 可以翻译成是意志。我们知道魂有三个功用，魂的三个功用是什么呢？是思想，是感情，是意志。这个意志就是从魂里出来的一个功用。这个意志如果用 will 来代表的话， 那么它就是所谓自由意志当中的那个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讲的是自由，自由这个词也会带来一些不同的认知啊。今天主要是讲这两个词和这两个词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好，请我们来先看一下关于自由。为什么会我可能稍微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我会想要交通自由意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不单是在所谓的神学院当中你会看到有争执，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人也会使用自由意志，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啊，包括我们关心的是一些所谓的大事，或者是我们日常的小事，你都有可能会陷在一个选择当中，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那么这个自由意志带给我们的有可能有的时候是困惑，有可能有的时候是做了一个很快速的选择，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选择之后会发生结果。比如在神学院里面我们看到有两派有纷争，一个是叫阿明念派，一个是叫Tulip 就是加尔文。他们讲到人的自由意志是不是能够选择救赎，加尔文主义呢就说人没有那个倾向选择接受救恩，有没有，我们今天可以有些思考。阿明念呢当然是说相反的意思。那么自由和意志，我们先来读一点圣经来看一下关于自由，然后我们刚才读了三处圣经是讲到了关于意志。自由呢，请我们来先看路加福音第四章。
多少章？
路加福音第四章。请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在这里头让我们看见有一个词是自由，是叫被掳的人得自由。这个自由讲的是什么呢？是 liberty， 是 freedom， 是原本被压制没有自由的人，原本在一种辖制之中的人得到了一个自由，可以去做选择。这是从圣经上来看神为什么要给人自由的原因之一，神想要人有一个不压制的选择，不被困扰的选择，是从你自己的心里经过揣摩，经过思考，经过摸索，经过探寻之后做出来的一个选择。这个是人的自由意志所做来的选择。神不要人被压制，撒旦要叫人被压制，所以神使人得自由，撒旦使人被捆绑。这是第一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这是关于自由的一处。请我们来再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好，这是第二处经文讲到关于自由。 这里头跟刚才那一处经文呢说的是相同的意思，就是人在罪的辖制中没办法有一个自由的选择。你可能会认为这是我魂里受了压迫，所以做不了选择。你可能会认为，你可以是这样认为，说是因为有一个诱导，有一个抵挡者来错误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去做了一个不该做的选择，就是罪。实际上神的恩典就在于人即使陷在罪中，神仍然愿意冒一个风险，要给人这个自由的选择，哪怕他选择要去犯罪。当然人若选择了犯罪，神有救赎。好，那么我们现在讲看了几处经文，一个是关于自由，一个是关于意志。那么在自由和意志放在一起思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在我们的自由和意志当中，神的地位在哪里？神是不是会有他自己的一个旨意？刚才我们读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宁园的祷告，不按我的意思只按你的意思，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旨意是什么呢？旨意就是神那高过人所有意志的意志，神高过人所有道路的道路。这个旨意中文把它翻译成是旨意。为什么用旨意呢？好像是皇帝的旨意，是皇帝诏约，好像皇帝的话是不能改变的。神的旨意也是放在这里给我们人的，让我们去遵守的。但神往往有的时候会因为我们的改变而改变。我们来读一两个地方的圣经来明白一下，神的旨意其实是可以因着罪人悔改而改变的。比如耶利米书或者我们先看新约吧，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请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到第十四到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在这里你会看到，神原本的意思好像是叫那沉沦的人去沉沦，但是呢，神又期待着这些沉沦的人有一个改变。当沉沦的人愿意用他们的自由意志回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他们的沉沦的结局就可以被改成他们要得救赎。所以你会看到，神虽然有公义，愿意那敬虔的人得恩典，沉沦的人受咒诅，但同时神的慈爱也显在那些蒙恩的人身上，那些选择得救的人身上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神的旨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它是一个不讲道理的，惧怕可惧怕的，好像是无法改变的，不合逻辑的。不是的，他是慈爱的，他有公义但他有慈爱，他有咒诅但他也有救赎。好，这是讲到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讲到自由意志的来源。因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弟兄姐妹，也有在寻求主的，也有我们了解到的世上的一些思潮，就是说讲到自由， 我们怎么看待世上的这个自由。我们先说一下法国大革命里面的人权宣言。这个法国大革命是在什么时候？1789年，公元1789年有一个法国大革命。它的人权宣言当中的第四条是这样讲：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这是人权宣言里面的一句话，自由是 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这个是所谓世界上面的一个定义，一个概念。我们怎么去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去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啊，当然，除了1700多年的时候这个所谓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外，还有之后在二战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总统，他讲到了四大自由。这四大自由是什么呢？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的。他在二战的时候有一次国情咨文，在发表在1941年1月6号，他讲到人有四个自由，就是宗教信仰的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贫穷的自由，啊，把这个合称为四大自由。当然，这话也是一个所谓总统讲给国民听的话，是不是属灵的话？我们不去多做分析，尤其不对后两个做分析。前两个呢，讲到是人有言论自由，有信仰自由。那么开始我们讲到法国大革命，讲到人权自由，人有权利去做不损害其他人的一切事情。好，你会看到即使是在世界上的思潮当中，这个自由仍然是有一个限制，就是你不能损害其他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看见在圣经当中伊甸园里面有一个自由与律法。在伊甸园当中有一棵树，神对亚当说，这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园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就是分别善恶知识的知识树，分别善恶的聪明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这就是律法，神给了人自由，园子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是自由，唯独那棵树不能吃，这是律法。所以人的自由是从在一定的限制当中，在律法当中保护之下的自由。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叫人得自由的律法乃是善良成全的，人若遵照那个律法就可以得福。在雅各书，雅各他当然我们知道是一个守律法的人，他会认同律法的纯全。那么我们也知道，神设立律法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救赎，而是为了显出人的罪。所以我们看见人的自由是有这样一个限定，就是当他去做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选择是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还是能够符合到神的意思里去。当人做一个选择不能够符合到神的意思里去的时候，他要么就是体贴了他己的意思，要么实际上他是受了撒旦的影响。比如彼得，他在做那个对耶稣讲话说的是他自己的意思。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自由和意志这几方面的相关联的一些概念都有一些交通。那么我们接下来想进一步的思考，人在自由当中的选择有可能会犯罪，有可能会堕落，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自由意志给人？所以我们想说一说自由意志的来源啊，是不是神给的？神为什么要给？刚才我们先想到人的所谓自由的来源的时候，提到了法国大革命，好像似乎在那件人权宣言当中，人给人看见了，从17世纪的时候就给人看见了，原来你是可以做不影响其他人自由的选择。但是 这时间还不够，只是公元十七世纪。你再往前推，我们如果看圣经当如果来看圣经的话，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所谓冒险给人这个自由呢？两个原因，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我们必须从神的本性来了解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把自由意志给人。第一个呢是我们来看为什么能够从神给人自由当中看见神的公义。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很简单，这是神的一个定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再看彼得后书第二章九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跟刚才看到的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九节是异曲同工，讲同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神的公义。他的公义体现在哪里？他的公义体现在人做一个选择就会有不同的后果。你是敬虔的人，你就会得祝福，你就会有复活的生命。你是一个作恶的人，你就会有定罪，就会有复活之后的一个后果。不义的人也同样是要复活的，只是复活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刑罚和审判。那么从神的公义来看，他如果不给人自由，人就不能够因着自己的自由选择去被奖赏或者审判。所以出于公义的原因，神要把自由给人，让你可以做选择，你可以去体贴自己的意思，你也可以去体贴神的意思。你可以去选择行善，也可以去选择作恶。你可以选择在神的在圣经的教导中去跟从神，也可以选择不去按圣经的教导，按照自己的在世界上的一些认知一些判断，甚至是按自己的邪情私欲去做一个选择。这个是神给你了自由可以做的事儿，只是我们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会有要去承担的一个后果。这是出于公义的目的。第二个，我们来思考，神给人自由是出于他的爱。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在旧约，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章，我们来稍微多看一点。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二节到第六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得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娶妻，他的妻可以和他同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他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单独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 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在这里头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神的一个什么心意呢？就是他给你自由。在这里头虽然讲到的是埃及那个时代，出埃及那个时代奴仆和主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从这个律法里面它体现出来的是神要给人自由的一个心意。哪怕一个奴仆被卖给主人工作6年，到第7年的时候，神的律就是要让他被释放。我们知道禧年的意思，禧年是什么？是过了49年之后，第5年就可以得到自由，就可以释放，那个土地也就归还。那么在这里头给我们更看见的是那个仆人他可以做什么。那个仆人他说，我现在娶了妻子，我爱我的主人，他对我很好，我不想要离开他，不想离开他是出于爱。他选择，他有自由，他选择继续在主人的家中来服侍主人。所以在这时候他的选择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就是神接纳他，就是他的主人接纳他，把他带到了一个限制当中，就是在门框上钉一个钉子在他的耳朵上，让他永远的服侍主人。在这里头并不是一个惩罚，他给他钉上这个钉子，给他一个标记，给他一个印记，这个人从此他就成了这个主人家里面的一个部分。耳朵的意思是听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成为神家里的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自由里面有没有听。如果我们不听，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那这个就是奴仆没有在门框上被钉的原因。当我们选择了去爱，出于爱的缘故，在主人家里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有听这一件事情。好，这是讲到了神给人自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再有一些比较实际的思考，就是我们去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知道了神的心意，把自由意志给了我们，我们也知道了自由原初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脱离辖制，我们也知道了意志是代表有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有神的意思和我们自己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去使用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想我们的自由意志呢，可以在一些所谓的大事当中啊，我们去寻求、去摸索、去揣摩，或许可以体贴到神的意思。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大事呢？婚姻、工作啊，年轻人要进大学选择啊，或者结婚和谁和哪一个对象。小事呢也可以，你每天的生活啊，我主日去买菜还是去教会，这可能是一个选择。其实你会看到我们的信仰融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每天的思想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因为你每天的生活都会要去面对一个选择。你早晨起来是要吃什么早餐，还是先读一段圣经，这是你的选择。那么我们在这些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认识神的人和不认识神的人他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旧约一段例子，在旧约的这段例子里面有一个人叫米迦，我们来看诗诗记的17章和18章，我们不全读，因为这个内容比较长，我们只选读其中的几节经文。米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米迦我们可以说请看17章1节和2节，士师记。士师记是在旧约，我们知道士师记的主题就是那时人都以自己的心意为念，不去寻求神。那么在17章和18章描述米迦的时候，我们先看米迦这个人，第1节到第2节。 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件事情一读起来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以法莲我们知道这是12个支派之一，以法莲山地是住着的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至少他的母亲是敬畏耶和华神的。那么这个米迦，他从他父母手里拿了1100舍克勒，这是多少钱？我们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祭司他一年的薪水是10个舍克勒，那么他拿了1100个舍克勒，这是一大笔财富，从他父母手里拿了。他从他父母手里拿了这笔钱之后，他父母并不知道，这是我们刚才读这两节经文里头也可以看到的。他拿了这么多钱，他父母不知道，结果他父母就有咒诅的话。他听见了这个话以后呢，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咒诅？这个钱是我拿的。然后他母亲呢，听了他说了这话之后，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你看到吗？这里头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好，我们先说这个人，这米迦，他是一个，我们可以说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或者说他父母是认识神的人，他自己从血统上来说有可能是一个以法莲人，因为他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人。我们知道当时已经分地了，分了地之后，在约旦河以东有2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以西有10个半支派，以法莲是在最北边靠近山地的地方，那里头分了地就住在那里，但是那当时还有外邦人，腓力士人仍然在那里。好，我们看到这个以法莲人，第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好像是认识神的人，但是他却有他自己的一些所谓的恶事。他做什么恶事？他拿了一大笔财富，一大笔钱从他父母手里拿了，拿了以后呢，他还没告诉他父母，他父母问起来以后，他才说，是我拿的，你咒诅什么？他母亲就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你。这个母亲是不是也有问题？好，这个儿子按照他自己的所谓自由意志，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去做了一件事，他的母亲还说，愿耶和华祝福你。我们知道神的公义不是给那犯罪的人得祝福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人他是在愿意在家里敬拜神的，从3节到5节，因为他们要雕刻偶像，要做以弗德，他不仅在雕刻偶像做以弗德，他花了200塔连德，200的银子，他开始说拿了1100的银子，拿200的银子来做一个像，当然他想要做的这个像是神的像，然后他就供奉在家里，他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他不仅供奉一个像，做了一个以弗德，而且他雇佣了一个祭司，从第7节到12节，他找了一个利未人，那个利未人是不是一个祭司我们不多说，他请这个利未人去做他的祭司，并且给他发薪水，并且让他住在他家里，他和他同住，这个祭司就变成了这一个家的祭司，而不是一个支派一个族的祭司。这全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来做的，他这么做，他觉得他是在侍奉神。这个人他认识神，他有敬畏的心，他要从神得祝福。我们看到第17章第13节，他有养着这个祭司之后，给他发薪水，给他衣服，给他吃，给他穿，和他同住，目的是为了他觉得，哦，我家里有一个祭司，我是敬畏神的，我要从神得祝福。这个人，这个是米迦，最终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来看第18章21到26节，他有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没有，因为但支派有600个人聚在一起去他家，把他的以弗德，把他的神像全拿走了，把那个祭司也带走了。他去和邻居一同追赶的时候，那些人说，你追我们干什么？我们当中性情暴躁的可能要杀你。他看他们的力量大，他就离开了，这个米迦就离开了。所以他失去了妻子儿女，失去了他的所谓的神像以弗德，失去了他的财产。 他认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当然他是不是敬虔的人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感受，他完全按照他的自由意志去做一些事情，最终他有一个结果。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从这个人身上要学一些功课的话，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功课，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我们从最一开始读的经文里头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寻求神的意思，不是寻求自己的意思。好，我想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作为这一段的临结束前的一些思考。彼得后书请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只读这一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彼得他说了一段什么样的话？他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这段话引起我个人一些思考。彼得他说这话是一个警告，他说的这个警告的话是给信主的人听的，那些不信的人与这句话无关。信主的人他是已经蒙了神的恩典的，已经得了光照的，已经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已经脱离世上污秽的。但是这样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又按照他自己的心思意念，他又按照他的自由意志，他又按照他所体贴的那个东西回到了世界中，被其中的东西缠住制服？如果他又回到世界中被那其中的东西缠住和制服，他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加不好了。这个是彼得的一个警告。我想我们今天呢想要做的不是得任何的结论，不是做任何的判断或者说是审断，我们想要思考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如果体贴神的心意，我们是有自由的。但是如果我们体贴的不是神的心意，当我们去做任何选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这个世界当中被辖制、被困住？按照我们的所谓的自由意志来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被那恶者制服，被他缠住，被他制服？如果是这样，我们末后的景况会怎么样？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因为信的缘故，我们有了永生在我们里面，同时我们在进入永生之前，在地上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段路要走。如果我们被辖制了，我们末后的景况会怎么样？我想我们今天先不做结束，也许这是第一部分，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作为结束。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会有第二部分的交通。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愿我们不照自己的意思来使用我们的自由。我今天交通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弟兄姐妹。
好，我们来读一点圣经。第一个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有灵的活人是翻译错误的，应该读成活的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魂，名叫亚当。
好，这里是说神创造亚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尘土我们知道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反应的，但是神在他鼻孔里吹了生气，这个生气在原文是灵，或者是他活的灵。这个睡在地上的亚当就起来了，因为神向他鼻孔吹了一口气，是他活的气，然后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神创造的时候就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但是神创造他以后是不是给他有自由意志啊？那我们请来读一读十五节，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五节，我们读到十七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里看神有意给他自由意志啊，神怎么，神给他吩咐了，看到没有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哦，看到没有？并没有说你可以随便吃啊，没有啊。然后就说你有自由意志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啊？神有一个规定了，那就是说，哪些树的果子你可以吃，哪些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必定死。这就是神对亚当的吩咐，不是完全给他一个自由意志，是给了他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必须听神的话。就是第七节，神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他就有意志。魂嘛，思想感情意志他都有了，但是思想感情意志有了以后，不是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行的。神就吩咐哪些树的果子可以吃，哪些你不能吃，看到没有啊？不是自由意志。好，这是第一个。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那今天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情况，那今天就是主耶稣来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意志，就是我们的魂，必须受圣灵的管理，必须受圣灵的管理。所以 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吧，来读约翰福音。四章。我们来读十六节，读到二十一节，好吧？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讲的，这个不是旧约，这是新约。旧约神造了亚当以后，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那个气是生气，原文是活的灵，所以亚当里面就有灵了，人的灵了，有人的灵啊，所以他就有一个魂了。这里面这是对亚当，旧约的亚当。但是新约这里不同了，新约今天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有一个宝贵师了，这个宝贵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不是亚当时代，是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亚当的生命，但是没有圣灵。现在我们有圣灵了，亚当没有，我们有了。那么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做每一件事，你想说每一句话，你有没有先问问主啊？有没有先回到主的面前去问问主啊？主啊，我该不该说这句话？主啊，我该不该做这件事情？我的孩子该不该上这个学校？你要到主面前去祷告啊！祷告了以后，然后主会告诉你的，该不该。今天基督徒就是没有弄清楚，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认为这就是自由意志，不对，好不好？你必须要有主的话。今天就是有没有主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今天因为我们没有主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吧？这就是普遍的基督徒的情况。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自由意志。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家里一样，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常常会争吵，父亲跟儿子之间 也常常会争吵，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都不回到主的面前去，都不肯听，我不讲话让主来讲，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没有顺从圣灵的指教，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献他谢谢。因此今天就是有了主的命令，你遵不遵守，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清不清楚今天主在你身上的命令是什么？是允许你说这句话，允许你在家里吵架，或者允许你去做这些事情？看来不是的。所以今天是圣灵的指教是非常的重要，在我们身上。他绝对不会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这个。好，我想这就是今天是旧约和新约。那么在新约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在一起来追求。根据什么我们的追求？圣经的话。刚刚读的四世纪那个米迦，特别那里有一句话是说，在那个时代，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随自己旨意，自己意而做，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想在家里搞一个圣殿也可以，请律师，请请人来在他家里侍奉神，立位人来都可以，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叫做个人任意而行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不能够个人任意而行啊，不可以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可以的，必须有圣灵的指教，圣灵的带领。如果没有圣灵带领，我们不能和弟兄姊妹不同的意见，大家来争吵，那个不应该的。我们只有一个，就是顺从圣灵，这是今天我们应该走的道路，好吧？好，我想补充一点哈，看看大家的意见。
我特别爱今天交通的主题，我相信主耶稣一定是喜欢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分裂教会不对是应该被批评的，不持守圣经的教育也是不对的。我今天刚才在聚会的时候查了一个信息，我对这个加拿大这个人权自由宪章我非常有意见，它是1982年的时候建立的，但是在1982年之前，加拿大发生了一个教会的一个联合教会的一个事件，他们把这个各个支派的合在一起，这个事情发生了两次，一个是1925年，一个是1968年。在1968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退让，就是他们不谴责同性恋的婚姻的方式，他们甚至说支持同性恋的婚姻的这种存在。我不是说加拿大的政府法律，我是说教会他从圣经的这个教训里头堕落出去了，所以这个不是说政府的问题，这个也不是宗教的问题，而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悔改，这是我们从圣经的教训堕落的问题，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堕落。在这个米迦这个例子，在旧约里无数的这个例子都是说祭司在神面前犯罪， 我们在神面前是有责任的，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特别特别安慰老弟兄的交通，我们要在主里相爱，我们要团结，我们要持守真道。感谢主。
好，
看
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
嗯，
什么呀？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吧？
感谢主。好。